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晨光洒在淮安的街巷，他提着医药箱走向病房，夜色里他在病床前低声祷告。钟爱华医生的一生像微光在黑夜中延伸，悄悄燃亮了无数生命的角落。燃亮的一生，今天继续聆听他的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大部分的宣教士迫于中日战争的爆发都撤离了，可钟爱华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留下来。欢迎收听《钟爱华传》第59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火车经过之后，沿途有两个火车站遭到轰炸。在徐州府，60岁的麦克费登医生和年老的布朗夫妇都坚决拒绝撤离。当有飞机经过的时候，他们会到防空洞躲避。飞机的目标在西边，所以那里没有什么实质性危险。钟爱华一家和丽娜小姐抵达了大运河边上的一个小镇，那里的火车站已经断电，一位警察认出了钟爱华，在得知钟氏一家是要回清江浦后，他非常的高兴，安排了行李转运，还派了手下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将他们一行人送到船上。钟爱华叫醒了还在睡觉的船夫，讲好了连夜旅行的价钱。之后三位宣教士两个孩子就在又小又臭的船舱里睡着了，席子做成的低得不能再低的船舱阻挡着外面的蒙蒙细雨。11月5日，钟爱华一家安静地回到清江浦。第二天钟爱华说，大家看到我们回来都非常的高兴，他们用很多方式表达着喜悦。一位已经认识钟爱华3年的中国将军眼中含着泪说，愿上帝因着你们的缘故保护这座城市。钟爱华在信中说，我们非常确定是上帝带领我们回来，心里充满了平安。未来会遭遇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位引导和保护我们的上帝将在未来继续与我们同在。只有这样的经历才能让我们知道上帝离我们有多近，他有多爱我们。他们的决定很快就被证明是正确的。钟爱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，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内心的平安和在这里工作的喜乐。他们的属灵事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，人们对福音的热心，对圣灵的感召都是前所未有的，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有能力。6个月后，钟爱华写道， 我们是多么感谢上帝呼召我们回来，感谢他给我们的特权，这是我们信仰中的重要功课。当我们不计后果愿意回来的时候，祝福也随之降临。其实在我们愿意回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感觉到他开始祝福我们。朱爱华将储水池改造成了防空洞，只要炸弹不是刚好落在上面，就可以提供很好的保护。1937年的轰炸与二战全面爆发的大规模轰炸相比，破坏力要小得多。医院里有为员工和病人提供的战壕庇护区，朱爱华还建了一套电话系统，可以向所有部门发出警报。有一次情况非常紧急，朱爱华让所有人回到室内，以防飞行员使用机枪扫射。而当他们冲出去，确保所有的大门已经关闭，因为可能会有大批难民不顾一切地冲进来。冲出去的时候，感觉胃里好像被掏空了一般。弗吉尼亚带着孩子们去防空洞躲避，可他们从来没有害怕过。弗吉尼亚经常需要拉着孩子们走，因为他们会专注于看空中飞过的轰炸机。新鲜劲儿过去后，孩子们常会看到伤员被担架抬到医院，也能感觉到弥漫在城里的恐慌气氛。可他们自己仍然没有害怕，他们也回忆不起来任何害怕的感觉。中克莱说，我不记得自己对日军有任何恐惧，也不记得妈妈有任何紧张。朱爱华知道这都源于弗吉尼亚的勇气，他也知道妻子的心里其实和其他人一样会恐惧。朱爱华同样也是有勇气的人，常规手术都改在清早进行，因为轰炸机从来不会在9点之前来。但在紧急手术中，他常会听到飞机临近的轰鸣声，手术却不能停止。钟爱华心中自然产生的恐惧不会传递到手术刀上，更不会传递给护士和其他的助手们。就连医院的技术员，老资历员工里最胆小的人，在钟爱华身边时都会表现得更勇敢一些。第一次轰炸之后，仁慈医院的病人数量明显下降，很多市民跑回乡下，因为估计日军要在圣诞节之前占领清江浦，轰炸会更猛烈。而当圣诞节过后，日军还在铁路以西很远的地方，日常工作量又恢复到了从前的样子，而且还有空袭导致的伤员、受伤的士兵。朱爱华在医院大厅将诗篇91篇和34篇都挂在墙上，医院每次特别的布道会都挤满了普通民众和病人。每天早上在工作间隔，医院也会举行员工祷告会。朱爱华有时会应需求去乡下出诊，在车里他听不到飞机的声音，这时的他会注意观察路人，观察田间劳作的人，如果他们抬头看天，就知道是时候要找庇护了。比轰炸更可怕的其实是土匪，本来销声匿迹的土匪现在变本加厉地回来了。1938年1月中旬，朱爱华回忆说，我去到病人家，看到了难以描述的混乱，前一晚有40-50个土匪洗劫了这家人，土匪用火烧男主人的胳膊和腿，逼他说出藏钱的地方，现在整个地区都笼罩在土匪的阴影之下，监狱的大门已经敞开，军火弹药任意出售，未来会怎样真是不敢想象。清江浦宣教站曾经是美南长老会最大的宣教站，现在留守的只剩下朱爱华一家、丽娜·布拉德利和一位中年女士杰斯·霍尔。杰斯已经恢复了服侍乡下妇女的工作，林佳美医生已经从枯岭回来，但她已经年过70，耳聋也越来越严重。钟爱华完全赞同让她撤离的决定。令钟爱华感到悲伤的是，内地会命令卡尔伯格一家提前回国休假。 在钟氏一家返回清江浦几天之后，卡尔伯格一家就离开了。1938年2月下旬，日军发动了新一轮进攻，当时镇江已经陷落，清江浦成为江苏省省会，也是中国东部未被攻占地区的中心。敌人正在无情地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年长的宣教士们在上海向钟爱华发出紧急的呼求，要他趁现在还来得及，尽快将妻子孩子送到安全地带。
我没有任何的选择，我愿顺服你旨意，我知道每一个环境都是力量给我的，让我在不同环境里陶造失恋，我使我生命越来越更像你。我没有任何的选择，我愿放下我自己，学着你谦卑的样式，活出基督馨香之气。我没有任何的选择，我只选择不逃避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让你欢喜。生活中纵然有风雨，让我定睛仰望你，我的盼望就在那永恒国度里。在孤单难都要坚持，带一切的境遇向着标杆努力奔跑不放弃。
距离钟爱华带着家人返回到清江浦已是半年多过去了。1938年，日军新一轮轰炸又再次袭来，钟爱华又一次面临留下还是撤离的选择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我没有任何的选择，我愿顺服你旨意，我知道每一个环境都是力量给我的，让我在不同环境里陶造失恋，我使我生命越来越更像你。我没有任何的选择，我愿放下我自己，学着你谦卑的样式，活出基督馨香之气。我没有任何的选择，我只选择不逃避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让你欢喜。生活中纵然有风雨，让我定睛仰望你，我的盼望就在那永恒国度里。再苦再难都要坚持，带一切的境遇向着标杆努力奔跑不放弃。生活中纵然有风雨，让我定睛仰望你，我的盼望就在那永恒国度里。再难都要坚持，带一切的境遇向着标杆努力奔跑不放弃，向着标杆努力。